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逸杰，好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您了。今天呢，我们要传讲的经文呢，是您很熟悉的一段经文，那就是记录在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第十章30到37节。路加福音第十章30到37节，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呢，不论是所写的文字还是故事的结果，可以说是新约圣经当中最美的故事之一。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领受这一段美好的比喻，同时呢，也打开我们的心，借着这首的诗歌，让我们心中有爱，来一起细细聆听神今天要赐给我们的灵粮。
在人生路上，有风有雨，有欢笑和泪滴，虽有许多忧伤困难挫折，我都甘愿承受，快快乐乐地走。让我们心中有爱，相互相知，完全地奉献，用真爱付出，常常把快乐笑容挂在脸庞，让人生路上充满爱与阳光。
路加福音第十章30至37节。路加福音第十章30至37节。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 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
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章30-37节。今天我们要一起背诵的经句是记录在诗篇第111篇第四节。经句如此说：“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投身其中。
投身其中，难道没有人能帮帮这个可怜的家伙吗？弗雷德高声呐喊着。当时他和我先生汤姆正在交通繁忙的五线车道上，目睹导致该处交通瘫痪的原因。有个人四肢瘫平地躺在马路上，一辆脚车压在他身上，而汽车却是只是从他身旁驶过。弗列德按下了警示闪灯，用自己的车子封锁现场交通。接着他们俩便跳下车去帮助这名吓坏了的人。弗列德和汤姆愿意投身其中，就像路加福音十章耶稣在故事中所说的那位撒玛利亚人一样。撒玛利亚人克服了种族和文化偏见，帮助伤者，他们也和撒玛利亚人一样，克服任何可能产生的抗拒心理，对这陷入困境的人伸出援手。而我们以为能前来帮忙的人，对这重伤之人的困境却漠不关心。我们若不愿投身其中，是可以很容易找到理由的。人们最常说的是太忙、漠不关心和害怕。但我们若想忠心追随主，就会更敏锐地看见身边的各种机会，好像他一样向人彰显怜悯。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中，耶稣赞扬那行怜悯之人，即使这是对他造成诸多不便，也是一件困难而且花费昂贵的事。最后他对我们说：“你去照样行吧。”我们与人分挑重担，彰显基督慈爱怜悯，带给人们宽慰鼓励，患难之中显主身影。怜悯就是将爱付诸行动。
这里经文呢，在29节提到，那人指的是律法师，他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在这里啊，其实这位律法师他是故意要抓耶稣的漏洞，于是他就进一步的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其实这可是不简单的问题，他要耶稣为邻舍下一个定义。对犹太人的理解，邻舍这两个字啊，其实是出于希伯来文，意思是一个和自己有任何交往的人。在旧约的圣经《利未记》第19章18节的原句当中，邻舍显然是指自己的同胞，也就是与自己同作以色列人的人，他是住在我家隔壁的邻舍，或者是与我同国的人，那就是邻舍。但是如果是住在本地的外国人呢，就算不上是邻舍了。要注意的是，当时的犹太宗教他们非常的歧视外族人，借钱给犹太人呢不用计利息，可是如果借钱给外国人，你可要向他收利息了，因为他们不把外国人当成是自己的邻舍。 假如说耶稣他中了他们的邪计以后呢，他如果回答说，如果说要爱所有的人，那么律法师他们就可以说，你看这位耶稣呢，他很同情外国人，因此呢，如果耶稣他这样回答，他可能就中了计了，他就会遭到当时以色列人的排挤。那么如果耶稣他回答这个邻舍指的就是犹太人，那么律法师呢就便可以说，耶稣的心胸啊，他跟我们一样，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并不宽广，他所说的上帝的爱也只是仅限于我们犹太人之间的爱，这与他以前所说的上帝光照好人也光照坏人，下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是不同的教导了。因此啊，这个问题呢其实是一个陷阱，我们看到谁是我的邻舍实在是不好回答的问题。这个律法师他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带有陷阱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所在呢，是因为他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他表示谁有资格可以成为我的邻舍呢？所以那些有资格成为我邻舍或者是没有资格成为我邻舍，这一切都是由我来做选择的。在犹太人也就是律法师他们的观念当中，要像他一样所谓的义人公义的人才能够有资格亲近他们，跟他们做朋友，跟他们做邻舍，至于那些罪人和外邦人就由他们去吧，神也不会爱他们的，我们也不用去关心他们了。因此他们所有的理念呢，都是以犹太人自我为中心的，他们是不会去管那些外邦人外族人。因此呢，主耶稣他就用了这样的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来纠正他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不该问是谁是我的邻舍，而应该问谁是那人的邻舍。整个故事呢，我们刚才已经听到读经了。那么当主耶稣在说完这个故事以后，他问这律法师，你看这三个人谁是那个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对耶稣说，是怜悯他的。他不敢说是撒玛利亚人，因为可能他连提都不想提撒玛利亚人。当然怜悯这个人的撒玛利亚人呢，就是那个人的邻舍了。用今天的眼光呢，我们来看撒玛利亚人帮助路旁人做事，我们就可以设身处地的来想一想这样的一个情节。比如说这个躺在路上的人原来就是你的仇家，你世代都跟他为仇，那么你还愿不愿意放下你所有的包袱去帮助他呢？但是这位撒玛利亚人他做到了。主耶稣这样的回答其实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回答，他用这样的比喻就没有落入律法师所预先设定的圈套，反而说你们这群自以为了不起的犹太人要别人来成为你的邻舍，这是我告诉你们，你们一直看不起的那个撒玛利亚人其实他却成了你们的邻舍。主耶稣他使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来回答律法师，正确的问题并不是要指出谁是我的邻舍，而是呢要借着这样的比喻来指明我们是谁的邻舍。这就是说我们要去主动的成为别人的邻舍，能够去爱有需要的人，能够去爱那些伤痛当中的人。如何能够成为别人的邻舍，我要如何能够去爱人，去怜悯人，关怀人，这才是整个故事的精华。主耶稣他指出，不必去问谁是我的邻舍，乃是要我们扪心自问， 我们能不能够成为他人的好邻舍，要把焦点从我们自己的身上转移到别人的身上，不必去问别人会对我们怎样，但是去问一问我们能够为别人做一些什么。你要如何的去怜悯那些受伤的、需要帮助的软弱的人？如果我们先去做别人的好邻舍，那么别人当然也非常乐意的成为我们的邻舍。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他就是那一位好撒玛利亚人，他没有问谁是他的邻舍，他没有拣选谁去爱，他来是要爱我们每一个人。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我们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他亲自来到我们人间，乃是要爱我们，来服侍我们。他是先成为了我们的邻舍，好叫我们也能够成为他所喜爱的儿女。
一段经文，
一句真言，
深入浅出的信息，带给您一天的智慧和力量。
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在您的工作场所或者是学校，有没有一些从外地来的同事或同学呢？还是您隔壁的邻居就是从外地来的朋友呢？如果有的话，那么您有没有想过要成为他们的好邻舍呢？今天呢，我们可能可以从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当中来学习如何的成为他们的好邻舍。以下呢，我会从七个方面来跟您分享。第一点，就是要有敏锐的触觉。经文在第33节提到，他看见了就动了怜悯的心，这怜悯的心表现了他外在的触觉和内在的触觉，也就是说外在的触觉呢，他已经在意识上真正的看到这些外地来的朋友们，那么同时呢，他在内心的情感上也动了怜悯的心，也动了要去关怀他们、去帮助他们的心。可能这些外地来的朋友，他们在语言上、在生活习惯上跟这里当地你们的语言和生活习惯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您会不会因为这些的不同而瞧不起他们呢？或许您主动的去帮助他们纠正他们的语言，或者是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实际需要呢？第二点，也就是您可以主动的踏上第一步。经文在第34节提到，这位好撒玛利亚人他是主动向前，主动的去接待他、去帮助他。伟大的神学家约翰·卫斯理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只一次经过这个世界，所以我若有任何的机会向任何的人行仁义，让我现在就做吧，让我不推辞、不忽略，因为我只有一次路经此地。是的，亲爱的朋友，可能您所认识的这些外地朋友只不过是在你的周围短暂的停留、短暂的居住，那么如果您主动的向前，就能够抓住这样一个服侍他们、帮助他们的机会。第三点呢，是先帮助肉身上的需要。经文在第34节同时也提到，他把油和酒倒在伤者的身上。这位犹太人他被强盗打得半死，那么他所需要的立刻的帮助呢，不是跟他传福音，而是先解决他身体上各样的需要。这位好撒玛利亚人他就立刻拿出自己的油和酒清洗伤口。我曾经听过这样一个见证，有一位外地来的朋友呢，他们家的水管突然堵住了，那正好呢也是晚餐的时间 哎呀，水真是漫过了他每一个的房间，而且都是一些污水。当他打电话求助他隔壁的邻居时，他的邻居就二话不说，立刻冲到他的家里，然后帮他疏通管道，最后啊，还陪着他们去吃了晚餐。由于这一次的抢救行动啊，他们两家就成了好朋友。最后呢，他们也被邀请到了教会里面，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成为他人的好邻舍。第四点呢，就是愿意与你的邻舍同行。经文也提到，骑上自己的牲口，那就是这位好撒玛利亚人呢，把犹太人放在了自己的牲口上，陪伴他一起走这段的旅程，一直到旅店。有时候呢，我们碰到一些朋友的需要，不是一时间可以帮助他们解决的，那么我们就要耐心地陪伴他们走出这一段低谷期。第五点是给予其他各样的支援，就如经文所提到，带到店里去照应他。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本身也是能力有限，受过各样的知识或者各样的装备都是有限。如果遇到一些比较棘手的需要关怀的问题，我们单靠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完全得到解决的，所以要借助教会以及其他各样的力量一起来关怀他们，来帮助他们，这样就可以更好的扶持我们的邻舍。第六点呢，我们也要愿意付上代价，就如在经文里提到，他拿出二钱银子来。这二钱银子呢，有的人估计他大概可以替那位伤者还客栈两个月的房租。有时候我们帮助他人，不单付上精力，付上时间，甚至也要付上金钱。最后第七点呢，我们款待人，照顾人，关心人，而且还要持之以恒地去服侍他们。经文在35节提到第二天，这第二天的意思呢，就是表明我们服侍的工作要持续，要有恒心，不只是今天做，第二天我们还是要去做。撒玛利亚人他说，额外的开支我回来的时候必还给你。这里也表明了他所做的服侍呢，不是仅此而已，在两个月以后或者是将来，他还要继续的为这位伤者付上代价。我们接待身边的外地来的朋友也是同样，不单是当场为他付上精力、时间、金钱，我们也要继续不断的来跟进关怀他们，这样才能够完完全全的将他们带到主的面前。好撒玛利亚人他们没有问谁是他的邻舍，看谁是值得他们去爱，他们才去爱，他们却是主动的去成为别人的邻舍，他们自动自发，不计代价，不求回报的去关怀，去接待，去爱护他们。亲爱的朋友，求主也赐我们一颗与他同样敏锐的爱心，去关怀，去帮助别人。您愿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位好撒玛利亚人呢？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满心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再一次的来警醒我们，你教导我们要去照样去行这位好撒玛利亚人所行的。主啊，恳求你破碎我们的自私心，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一颗爱你的心，爱人的心，好叫我们所行的都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
天天阅读神的话语，
天天经历神的同在。
灵命日粮全年读经计划邀请您
天天在主里同行。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听到这熟悉的歌声，相信你已经准备好纸和笔。下面我为您播报这一周我们要一起阅读的圣经章节。7月30日，旧约圣经诗篇51到53篇，诗篇51到53篇，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7月31日，诗篇54到56篇，诗篇54到56篇，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8月1日，诗篇57到59篇，诗篇57到59篇，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8月2日，诗篇60到62篇，诗篇60到62篇，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8月3日，诗篇63到65篇，诗篇63到65篇，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8月4日，诗篇66到67篇，诗篇66到67篇，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最后一天8月5日，诗篇68到69篇，诗篇68到69篇，罗马书第八章1到21节，罗马书第八章1到21节。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和我们一起天天阅读神的话语。如果您暂时跟不上这个计划，千万别气馁，继续循序渐进，持之以恒，读完整本圣经。同时我也邀请您在读经前不单求圣灵帮助我们明白当中的奥秘，也纪念所有参与灵命日粮全年读经计划的弟兄姊妹们。愿神的话语能够成为你我一生的祝福。
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
天天阅读神的话语，
天天经历神的同在。
灵命日粮全年读经计划邀请您
天天在主里同行。
我需要有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
亲爱的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